Sound On。
这个回到家就发现门口被贴一张字条，啊，什么请怎么样怎么样啊，啊请自重啊，什么什么，哎，那字写的又丑啊，看起来又写的很用力，你会不会害怕？害怕啊，你就很紧张，哎，又没说是几楼的，
对，
那你也根本不知道是你的对门还是谁，还是管理员，对吧？我们那时候就还没装，所以就马上立刻就
对，其实我们做过一个，
对啊，
做过一个实验，嗯，就是在台湾，因为台湾人特别对监控摄影机很陌生，嗯，所以我们就随便，比如说我们在路上问人说。欸，你有用过监控摄影机吗？然后通常都是没有，然后为什么我不需要，啊，那但是我们通常问他说，欸，这个如果你现在在这个地方，你可以随时看到你们家的门口，你会不会用一下？
会啊，科技创新娱乐各种新奇有趣都在宝博朋友说。嘿，你听宝博朋友说了吗？Hello， 欢迎来到宝博朋友说，我是葛如君宝博士。你看过蝙蝠侠 Batman 吗？是不是也曾经幻想过自己有一个全能管家，让你不在家的时候还有人守护你心爱的人事物，甚至你在家的时候也帮你守护你自己跟你心爱的人事物？相信如果你有养宠物啊或者小孩的千万粉丝，家里都安装过监控摄影机，或者你曾经想要安装过，随时关注他们的安危。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不用花钱就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安心的一个体验？只需要一台没有在用的智慧型手机，哎 ，iPhone 15刚出啦，大家退下旧手机，其实就有可能可以达到监控的效果。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聊这项焦虑时代下的安心科技。马上就来欢迎我创办节目到现在最期待的来宾哦，阿福管家的创办人 Alex。
Hello， 宝博朋友说的千万粉丝大。好，
耶，yeah ！
我是阿福管家的 CEO Alex
啊，太赞了啦！可见呢，真的是这个 Alex 算是有备而来哈，而且算是可能是我们的老听众，通过了第一层的考验哈。那一定就知道我们一开始一定要来起底下你啦哈，就是 Alex 宋哈，这个台大资工系国际所哦，这个也是一种跨领域哈。哎，从阿宅啊到一个连续创业家了哈，2014年呢创立了阿福管家。然后呢，创立阿福管家之前呢，从事这个网络相关的创业。那其实呢，也现在是一位天使投资人。那因为阿福管家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哦，那我先简单的奶一下啊，哎，应该通常先让你跟观众朋友打声招呼，然后呢，哎，看有没有什么补充的啊？我们刚刚这介绍你算是哎丰功伟业，但是浓缩的很短。
因为我是这个资工背景嘛，所以我们那个年代其实蛮多人创业的，所以一路以来都是参与别人的创业，或者说开始自己的创业。那现在也有有帮助一些这个后面的一些创业家，那就是整个职业生涯来讲的话，大概都跟软体非常相关这样子。
软体跟网络啦，哈，那就我的理解，你应该也是建台台系列。那像比如说宅本桥啊，啊，还是什么杜义景啊，有时候他们都会臭屁说他们是什么网络研究社啊，这种什么电脑研究社，什么创社社员啊，你应该也蛮早的，但你距离那个时代是多？九还是其实就是那个时代啊，你应该以前也是混这帮的吧？
对，但是当初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兴趣，
变成吉他社，我想起来了。
对对对，所以哎呀，的确这个也是很小就接触写程式啊，电脑相关的东西啊，但是高中啊大学想玩一些其他的东西。对对对，
这个其实兴趣非常的丰富啦，其实真的如果你认识 Alex 的话会知道，你真的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这个崇拜跟敬仰的对象。但我们讲这样讲都大家可能不够理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我非常崇拜他，因为阿福管家真的超厉害。这个阿福管家这间公司呢叫阿福，是因为灵感来自于蝙蝠侠的故事里头，这个管家就叫 Alfred。 那这个虽然创办人是 Alex， 但不要记错了，产品叫做 Alfred Camera， 是北美最受欢迎的，北美哦，我觉得接下来可能也会是全球啦最受欢迎的居家监控软体。 哦，注意听哦，全球已经累计超过7000万用户下载哦。那曾经分别在2016年跟2019年呢，获得了 Google Play 的年度最创新 App 与年度最佳生活帮手 App 哦，这个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你要想一下，安卓系统上面有多少 App 哦，那要能够得到这样的殊荣，真的很难，很不容易。那这个平台呢，希望能够帮助人们去守护他们觉得重要的人事物啦，那在生活职场上可以全力以赴去更用心的、更投入的去做其他的事情。那其实就很好奇啊，就想说从以前的网络创业，然后到后来你遇见然后自己创办了这个阿福管家，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看到这个需求和机会，可不可以聊一下？
我先从那个安心感开始说好了，我想这个字当然就很能代表到底我们到底在做什么。那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还蛮容易担心的人，那我们可以理解到就是说，当一个人他有一件事情挂在心上的时候，可能比如说你在工作，你可能也这个没办法很专心啊，然后你即便在休假，你也没办法好好享受你的假期。那如果一个社会上有很多人，他都是就各种担心的事情的时候，整体社会的这种幸福感啊，或者是这种生产力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我是做物联网的，我们觉得说，其实是有一些很简单但厉害的科技，很便宜的科技，可以想办法去解决这种全人类 的问题。那早期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行业里面的确是有这个解决方案，但这个解决方案它很这个行业很竞争，就是它在很短的时间就发展到这种短兵相接，硬体行业很容易去比规格比价格，所以这个行业如果说有人用红海来形容是的确是这样，它规模不能说很大，但是这个很竞争。不过当我第一次用这个监控摄影机，2010年我们从美国买了一个当时很新的透过internet base 的一个 camera， 我觉得那个体验是很难形容的，就是说你本身不在那里，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个地方，你可以听到那个地方的声音。我们觉得这种体验其实它能够发挥更大的力量，可是对一般人来讲，他会觉得监控摄影机就是给某一类人用的，比如说你如果有一个别墅，那别墅有前院后院，房子很大，所以这种人才需要监控摄影机，要装很多监视器这样。或者说你开店这个怕有小偷，然后你里面 会有一些财务的损失，这一类人才会用。所以一般人会觉得那个监控摄影机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那你怎么把这种很有价值的很好用的这种安心的科技让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去 enjoy。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挑战的。我们其实是有研究过全世界真的用过这个监控产品的人，其实只有4%+，绝大多数的人是没有用过的，是没有用过这一类的产品。那阿福管家，并不是本身并不是在那个红海里面跟大家在竞争，去比规格比价格，我们反而是 address 那些并不知道自己需要的人，也就是这 4.3% 以外的这一群，包含你我，大家可能听到监控摄影就觉得那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事实上我们生活上面存在非常多这个大大小小的一些长尾需求，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担心家里的某一件事情你就是没看到，或者说有人要送包裹来，或者是说这个 Uber 要送餐过来，然后你可能都会觉得说没关系啊，忍一忍，或者是有时候你可能下午你就这个请个假回家看一下，或者说你请这个退休的爸妈去帮你看看。那但是我们都没有想过，就是其实这种安心科技它是很容易取得的，那它可以帮你有效率的代价很低的来解决这些问题。那我们是从这个地方切入，让全世界 很多他可能想都没想过自己要去用监控摄影机的人，然后开始开始接触这样的科技然后他才发现说原来这东西这么好用在我的生活上面是能够帮很多很多忙的。那这个可能就跟我们当初我们第一次体验到这个科技的时候是一样的感觉的。
其实我觉得很不容易啊，因为他们现在这个已经累积超过7000万用户了，全球目前是80亿人口啊，算起来是每100人里面应该就有一个人有机会用过阿福管家。那我自己呢，这个也是有点这个偏心啦哈，就是好朋友哈。那同时呢，我也觉得我确实有这个需求。然后我们家现在有5台，所以不要随便乱闯我们家啊。那所以总而言之，我觉得是非常棒。那我觉得你刚刚是客气了，就是说啊，你们用了这个产品啊，你们觉得这个体验很有趣、很特别。但实际上，我以前就有试过类似的东西。那当然，从最早期的这种监控摄影机是拉管线的啊，那要什么做什么？以前叫闭路电视啊，在最早期的时候。但后来开始有居家监控。可是那些产品老实说啦，你是比较客气啦，我是真的就觉得有够难用，就是传统的那一种。然后你可能还要什么，以前还要插网路线啊，后来说因为我们居家都有 WiFi 对不对，然后这边连 WiFi， 然后一下说这个什么怎么设定啊，以前我不知道没手机的时候到底怎么设定，我也不太懂哦，可能要到电脑上啊，什么打入 IP 啊，什么以前还叫 IP 监控摄影
IP cam
对不对，因为就很麻烦。然后就有点像，你就想象呢，你买一台印表机回家，你可能就需要花，老实说啦，到现在你可能都还是需要花5到10分钟去安装。那去弄一台监控摄影机，从你设定好让它连到你家的网络，然后把它挂到正确的地方，然后让它确保这个电力无余，然后可以更新，然后怎么样，哇，真的是搞死人。我觉得可能是3到5倍的时间，连我自己作为一个阿宅，我都觉得以前的产品很难用。那为什么呢？我会一开始就觉得这个 Alex 的这个阿福管家，从最早最早的时候就非常吸引我，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他们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纯软体公司，这可以讲吧，对不对？这很厉害，就是说首先他们创造需求，我觉得这会让我想到，你可能会不太好意思，但我会想到 Steve Jobs 啊，他当年推一个 iPad， 没有人觉得这个世界的人需要 iPad。对吧？他觉得我要讲话我就用手机啊，我要工作我就用电脑啊，我为什么要有一个东西又不能讲电话啊，又不能好好工作，对吧？结果 iPad 是现在他们营收可能最高的一个产品。那就像你讲的，你说只有店家、只有那些餐厅需要闭路摄影机啊，为什么我们家需要？全世界加起来只有 4%， 但是如果真的人们需要的话，这市场有多大？那我觉得你们走了一个非常厉害的路线，就是让大家尽量把摩擦力降得很低，让这个安心的服务可以让大家用一个 click 或几个 click 就可以完成这个设定。大家现在还可能有点不太懂，但我跟你讲，他们本来其实就是一个 app， 就是你只要下载一个软体装在你的智慧型手机里面，然后那一台智慧型手机就摇身一变变成监控摄影机哦！我真的，我第一次用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太屌了。就是因为现在大家什么，大家手上就是很多旧手，至少我是这样啊。因为你想，你就算再怎么忍耐，你用了4代的 iPhone， 你总是要换了吧？因为它就会变慢嘛，然后什么不支援嘛，什么，所以你家里就有一只旧手机，然后躺在你的抽屉这样。然后呢，阿福管家一出来，你只要装一个 app， 它还能用，它只要插电，电力还可以运行，只要还在阿福支援的这个范围之内，你只要把它放在杯子里，架在某个地方，或者是用双面胶给它粘在墙上，或者用各种奇技淫巧把它固定住，然后呢，用触控萤幕就可以设定它的 WiFi， 就可以设定你打开来，它会问你一个问题，你只要回答完就可以用了，叫做你要把它当做监控摄影机，叫监控端，是吗？一个叫什么？
对对对，
监控端，那另外一个是什么端？
摄影机
端，对对对，就是一个是你想要看那个空间，还是你想要监控那一台摄影机看到的东西？所以整个体验我觉得非常酷啊！大家可能会觉得我好像奶得太凶了，但是 大家真的一边听，你可以一边去下载，因为这个 app 现在还在嘛，对不对？就是这个 app 还是你们很主要的服务嘛，对不对？讲一下，就是这个软体，然后就入侵到全球的，不是入侵啊，就是渗透到全球的这个 app store， 包含 iPhone， 包含 Android， 甚至好像电脑也可以用。这个创办人介绍一下。
那个宝博刚刚讲那个选择什么端 那一步其实也被我们去掉了。
哇，太酷了哦！我还停留在
早期，现在不用选。对对，
哇塞，
对，就是的确，就是我们想去 leverage 一个东西，就是因为 Google 跟 Apple 他们教育全世界的所有人怎么用这个智慧型手机嘛，然后怎么去登入啊，怎么去下载啊。然后里面的 know how 其实我们就不用再重教用户一次，相较于一个你去这个店里面买的东西，那个你要看说明书，那个是现在大家比较不会做的事情。对，我们实际其实在日本做过实验，就是请这个饲料公司去帮我们去看说到底大家遇到什么困难。举个例子，就是说在日本的这个妈妈这个为什么 baby monitor 这种东西它已经出来十几二十年了，但真正用的人还是很少，大概我们的调查大概10%多。嗯，那实际测试大家不是不知道这个东西，大家可能会 Google 到，然后大家也听到这样的东西，大家可能就跑到这个电商上面去搜寻去看。那通常都遇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它的价格在哪里这个不管大家觉得贵或便宜，它就是有一个价格
就要花一笔钱，
就会让你要思考一下我到底需要不需要那第二个就是它的长相也会有一点让你觉得这个可能会我到底能不能够把它搞定，我到底能不能把它设定好那这两件事情会让很多日本的妈妈她会有一些却步就停止，其实就停在那个地方了。
对
那阿福的东西会是在他在做 research 的那个过程当中，他会比较放心，因为第一个没有价钱是免费的
对，免费 app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长得就是一个 app 一样所以你只把它装起来之后呢因为一般人会觉得说我这个过程我应该不会遇到什么问题我只要装这个 app， 然后反正我平常也玩很多 app 嘛，那所以我装起来然后 follow 这一二三步就完成了。所以我们相较于这个一般的这个硬体的这个购买决策来讲，它简化很多，也让大家消除很多这种心中的疑虑所以会有更多人愿意去尝试，然后第一次体验到原来这个安心科技可以给我带来是这样的体验。
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讲，你自己也是天使投资人我想我们在讲投资的时候，我们都常常在讲说那个东西有没有给你一个 wow 的 moment， wow 的那个 level。我还是记得我第一次用阿福，对不起啊，我那是几年前的记忆，我在那边选，现在真的我想起来不用选就登入。那我觉得那个技术也很容易理解啦，虽然不容易做，但是很容易理解，就是你下载一个 app。然后你登入你的账号，或者你 create 一个新的账号，那你如果有 Google 好像可以直接用 Google， 那我就登入我的 Google 账号，然后呢这个手机的阿福的这一台设备就会跟你的账号做了一个连结，然后你等于这一支摄影机就可以把它看到的东西让你的账号连结的另外一只手机看。然后那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我拿另外一只手机一样登入我的 Google 的账号，我就可以立刻的看到另外那一只作为这个监控摄影机镜头的所有的画面。大家可能会想说那这个不是就 FaceTime 吗？我们就两台手机互往内互打就可以。可是你要知道 FaceTime 或者 Skype 或者这些视讯通话不是为了这个设计的，它是为了人跟人讲话设计的，所以它并没有我们一般所认知的这些监控摄影机的功能，比如说侦测有没有风吹草动或者是这个你还可以双向通话像我就装在家里，我有猫嘛，对不对？我就会说这个茶宝然后就耳朵就竖起来，这样我就算人在纽约我可以呼叫台北的猫猫这样。然后它有时候可以休眠那画面可以停机，然后或者是它可能可以帮你测路风吹草动的时候的那段画面，或者可以实时监控啦，或者是可以做很多什么夜视啦什么，就是它等于 利用了 FaceTime 的某一些技术的逻辑，但是把它的这个技术逻辑打通的这个 availability 变成了一个以安心跟监控为主的一个服务。哇，我觉得真的是大家一定要去试试看啊！大家一定要去试试看，你在你别的手机看到一只你本来以为回收也就剩下2000块，然后呢，你也不知道要干嘛，那、你去买一个新的监控摄影机，可能也是2000块。好啦，便宜一点990，可是你有很多旧手机，很可能也不止990啊，不值这个钱。那实际上你把它装起来，用一用，它就可以放在某个角落，帮你拍小鸟啊，帮你记录猫咪啊，帮你关心你家里的小孩啊，或者是去为你的自己的这个脊椎有没有挺起来做校正啊。其实我觉得真的会变成有非常多用途，大家应该也有很多很创意的用途。所以我还是想要问啦，就是说我自己用有我的用途，你自己用有你的用途，到底谁是你们最多占比的用户？就到底是妈妈还是小孩还是学生还是店家，到底谁需要阿福管家？像我是因为家里有宠物，有时候要出国，那你说就出国个一两天，那因为我们家现在什么喂食器啦、大便机全部都自动化的，这样那他们又不喜欢，猫咪又不喜欢去旅馆，那我就用这个东西还可以跟他建立，我要确定他都很正常这样。那有的人可能是拿他来做这个餐厅，我其实不是很确定，但我想知道说到底谁会用，然后到底大家怎么用，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些例子？
Yeah, 我觉得可以这样讲，就是刚才讲说这个阿福管家并不是在传统的那个监控摄影机市场去竞争嘛，所以我们基本上就已经是锁定这种所谓的长尾需求，或者是我们刚才讲的这种传统需求的前期研究市场，也就是说通常我们最常见的场景其实是邻居招小偷，邻居招小偷并不是你招小偷，并不是你被偷，而是
对对对，
邻居招小偷了，你会担心，然后你开始去搜寻，你做一些功课 research， 这问题该怎么解决？那个是我们最常捕捉到的，因为大家在找 solution 的时候，有一个是你在 research 的当下可以马上装起来去体验到的，而不是你要，
因为不是我招小偷，所以我也不太想花钱，但是我装一个 app 我可以稍微顾一下我的门，对不对？
也就是说你即便你愿意花钱、okay. 你都还是有可能先找到我们的东西、okay. 然后你先试试看，
对，
然后你试完之后发现其实我好像暂时先不用买了，
对对对，
那这是一种很常见的场景。其实在各种就是说我们主流传统的这个监控 target 的问题上面的前期，在因为在 research 的时候是最常被我们捕捉到的、然后体验完之后就成为我们的用户。那另外其实真的就是千奇百怪的、这个长尾市场、比如说那个 3D 印表机的用户是我们一个很大族群，
超酷、
因为 3D 秒机在印的时候其实有很多耗材嘛，那你如果印坏了，或者说中间有一些 error， 你就继续印下去，其实对很多人来讲它后面呢会有很多的这种耗材上面的损失。那可能在那个社群里面他们彼此分享说阿福也蛮符合这种 maker 精神，所以很多人拿来用，然后就一传十，十传百，然后变成很多 3D 秒机的
标配。
对对对，
族群标配。
那比如说台湾都是养那种家里面的动物，但是其实全世界很多那种牧场、就是那种大型动物
哦、
它可能那个地方不方便有什么拉线啊或 WiFi 啊什么的、那因为我们是在手机里面、基本上你如果要插 SIM 卡是 OK 的、
对，
那我们那个比如说养马的很多、然后看鸟的也很多、就是看鸟的，就是这个也是我后来才知道，就是在美国在北美真的看鸟的人真的非常多就是放在森林里面啊，然后放一个小盒子啊、然后他可能用那个 battery bank、然后就在那边放一段时间，那东西对他来讲他就是一个 DIY 的一个 camera、那千奇百怪、
其实我也试过啦，我也试过用太阳能板给手机供电， 手机就是装那个阿福管家，它就可以变成一个 24 hours， 而且不会停掉的一个监控系统，你就变成你可以随时放在哪里了，对吧？所以我自己觉得很好用的原因，是因为我刚好有这个需求。那我自己怎么用呢？我自己是觉得说，因为我门口嘛，就是有时候会快递，就像你讲的，我人在外面，有可能会有快递会送到门口，那我们人不一定在家，那我想知道他到了没，好。或者是你刚刚讲的那个邻居问题，我突然想起来，真的很重要。尤其现在又有很多人租房子，什么二房东啊，这个二不是一二的二，是那个可怕的房东。那不管是二房东，还是善良的房东，还是色房东，就都很可怕。前阵子还有流出一些录音档，什么色房东在门口讲一些话，但你都还要做很多很其他的准备。我朋友遇到的问题就是他邻居要搬去那个地方，然后呢，才搬去不到两天。回到家就发现门口被贴一张字条，啊，什么请怎么样怎么样啊，啊，请自重啊，什么什么，哎，那字写的又丑啊，看起来又写的很用力，你会不会害怕？害怕啊，你就很紧张啊，又没说是几楼的，
对，
那你也根本不知道是你的对门还是谁，还是管理员，对吧？我们那时候就还没装，所以就马上立刻就。
对，其实我们做过一个，
对啊，
做过一个实验，嗯，就是在台湾，因为台湾人特别对监控摄影机很陌生，嗯，所以我们就随便，比如说我们在路上问人说，欸，你用过监控摄影机吗？然后通常都是没有，嗯，然后为什么我不需要，嗯哦，那但是我们通常问他说，欸，这个如果你现在在这个地方，你可以随时看到你们家的门口。或者你们家门口发生什么事都会通知你，然后而且把它录下来。
对，
你会不会用一下？
会啊，我朋友家，哦，就是因为那张纸条，因为其实很可怕，其实那种感受很真的是很不安心，因为你会不知道你会不会哪一天做了什么事情，他跑到你家门口，啊，你会不会他可能又怎么样？啊，在里面是不是刮门啊干嘛啊，对啊，我朋友就很害怕，赶快把阿福管家就给他装起来就安心了，因为你随时看得到，然后你还可以设定那个叫什么动态侦测嘛，对不对？
对对，可以录影，对，
他可以通知你，然后你手机，欸，你也不用按进 APP， 里面有一个通知功能，对不对？按住，欸，他就会重播前面的几秒钟，就说，欸，刚刚可能有人来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方便。那像我还有朋友是他们家可能有，比如说，比如说有长辈，然后可能会有人去照顾他们，或者是，欸，可能比较忙的这个双薪家庭，那可能会请人来帮忙倒垃圾啊，或清理。那老实说，现在有很多人这样啦，有很多新创公司也是什么，欸，帮忙洗衣服的啦，帮忙打扫的啦，其实也越来越多。已经这个时代跟以前有点不一样了，人跟人的距离其实是交叠的成分更高。有什么外送员会打开你家的门啦，还有人打开门跟我讲说，欸，谢谢，欸，宝博士，我都有听你的节目，这样就很可怕嘛。那我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交集其实是越繁复而且越多的。那这种尤其是空间里头的，所以像我的朋友他可能就会在家里装这个阿福管家，那他其实也不用去买很多设备，然后呢他就可能手机放一放，然后充电线装好，家里一堆豆腐头，对不对？就是那个充电那个小方块嘛，然后又一堆很长的 USB 线，对不对？然后呢你又有很多旧手机就装一装，欸，其实两三台其实你就能够 cover 蛮大的范围，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好用的。那我刚刚听到有一个蛮有趣的点，就是说，我相信你们其实你刚刚有说你大概有观察到用户是怎么用的，那我相信你们其实花了很多力气，因为我们认识嘛，我知道你们花了很多力气做用户调查，但是大家可能有时候不懂，然后觉得，欸，你怎么会知道大家怎么用，欸，你们不是不应该知道吗？其实大家有时候用这个监控软体啦，或者是摄影机啦，现在资安意识抬头嘛，我看很多人那个笔电都会贴贴纸嘛，那个企划应该也是有贴的，而就很不想让人家看啊，这样有时候装那个监控摄影机其实反而被现在本来是自己要监控就被监控摄影机监控，或被监控摄影机公司监控，不要去买那个小开头的我不能这样讲啦，就大家自己评估。那这个资安意识抬头啦，所以监控软体也有可能大家会觉得会不会有隐私外流的风险啊，居家监控反而被监控，这个部分 很好奇啊，就阿福管家怎么应对？阿福是要来为我们服务的，好，对不对？对 Alex， 你们作为这个创办这家公司，你们怎么看这件事？
对啊，我觉得不只是这个像我们这种监控摄影机服务的公司，是几乎我相信只要是不管 2B、2C 的 Internet 服务，大家都必须要去重视这个问题。但我觉得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面是这样看，就是说事实上资安这个问题，它本来就是全世界非常非常多公司都很重视的，也非常非常多很优秀的这个各种专家各种公司都已经投入在做了所以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去用这个全世界这个最好的一个 solution。我想说在这个时代，比如说做电动车的公司并不会每一家都去重新去做电池他们一定是去找那个最好的一个电池的 solution。所以我并不觉得说每一个 internet 公司自己都要有个10人、100人的这个资安团队去做这个，但是你一定要想办法去导入各种在你这个行业里面大家都知道的这种最好的方案资安的方案那我想我们在这一点上面是持续在跟进的并不是我们发明这些资安的 solution， 而是我们持续的跟进，持续的去导入用最新的技术。那第二个就是你的产品是要你要自己完全能够掌握很常见在我们行业里面比如说这个很多做硬体的公司，它可能这个 software 是外包的或者说它的这个芯片它的这个由第三方来帮你这个写程写软体那对其实很多 ODM 他也帮他的硬体客户去写软体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是从云啊，从这个端啊，甚至手机的 APP 到这个我们硬体的这个芯片上面这些firmware，就是全部都是我们自己可以 control 也就是说今天你不会在这上面有什么动是你不知道的那我觉得至少你要能够 control 这一块。很常见就是这个找 ODM 去开发产品，然后那个 ODM 当然他们有很多公版啊，很多后门他原本要测试的嘛，卖出去之后没有关掉这是很常见的问题。那如果这些从头到尾都是你自己搞的话，那你对这里面的东西是可以 control， 然后如果有问题的话，你可以 target 到地方，你不会必须要去假手他人然后第三个就是说，其实也常常是这种食品公司常讲的卖鲜奶会说我们自己家也喝这个鲜奶这做给我们自己喝的对，的确也是我们做的产品也是我们公司这个大家都在用包括我自己也在用所以对这件事情来讲，我觉得是当然资安持续是所有 internet 公司的挑战，各行各业都一样那我们一定就是要更 open mind， 用最新最好的东西然后再来你可以 control 这些东西你都可以 control， 不要有你不知道的东西然后这个你要用自己来用的这个角度来去做产品。
对啦，这个我可以跟大家确定了就是Alex 家真的自己有在用所以呢这个肯定也是非常安全，他的朋友也都有在用包括我啦所以我觉得这绝对是可以相信的。那我想刚刚他在讲资安的 solution 不能告诉你太多，但我知道他们其实用了非常多很棒的解决方案去确保这个部分是足够安全的。那我觉得来讲一个有趣的事吧，就我们刚刚讲了很多，我觉得你们一开始切入市场的一个，我真的是觉得要作为商业教案了就你是念这个这个国企的是不是应该要弄一下这个 study case 让大家可以研究就你们很顺利的切入的市场，然后借由这个软体的扩散，然后免费的 freemium 的这个逻辑让你们累积了千万级的用户。那从这个角度来看，而且我觉得更厉害的是，我记得最早 有一些人也想到用这种技术来让手机变成监控摄影机。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可能有，可能我自己印象中可能至少有两三家，甚至更多。哎，然后后来啊，过几年之后啊，哎，找不到了呢，就都消失了呢。从一个这个小白的角度来讲，就叫做都被干掉了这样。那我其实很好奇啊，就说你们一路这样子挺进，然后有一些敌人慢慢的消失，理论上应该就是以软体，因为其实你用了喜欢，你就可以软体内购，然后就是这个 in-app purchase 或者是订阅，然后呢，你就可以开启更完，就是更丰富的功能。但是后来呢，哎，你们还是推出了硬体，这个机转哈，这个硬体产品叫 Alfred Cam， 那这个产品呢，现在其实超级受欢迎的，很抢手啦哈。我自己也是才抢到几台，我接下来要持续购买。但我很好奇，就是说从这个转换是怎么来？你们有没有经历什么很 struggle 的讨论？这个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好啊，我先讲那个对手啊，就是一开始的确有四五六七家哦，这个最主要的是有四家，有三家在美国，有一家在英国，这四家公司也都是创办人都是连续创业家，都有很成功的创业，然后很巧合，大家都看到这个机会。然后我记得还有美国有一家是这个雅虎前 CEO 个人投资，然后有一个是在去上过中国最大的那个这个创业实境秀，当场拿到一个一个矽谷的一个投资人的投资啊。那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行业生态，就是这个题目其实不好做啊，而且里面有一些，我觉得有一些发展上面的一些技术需要时间。那这些拿了大投资的这些公司，最后会遇到一些时间压力。他可能没有办法在短时间之内能够去符合这些投资人的期待，所以同样的技术可以用做很多很多的应用，所以很巧的是他们后来都 pivot 到别的赛道上面去了，有的去做这个视讯会议，然后有的去做 2B 的这个监控方面的题目。那我想就是这个也是符合我们当初我们觉得说，这个行业包含整体的 IoT 行业，整体的这种跟 AI 相关在家里的应用，它其实需要的时间都很长，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经营方式也是后来我们在这个方面，就是我们用时间换取空间啊，然后我们最终可以发展出一个商业模式，然后能够持续的增长。那目前来讲的确在这个题目上面还有许许多多非很多这个很小的项目，但是真的有完整的商业模式，然后有规模化的只剩下我们。对。那再讲到硬体的话，原本我们的这个商业模式，我们就会思考去从这个 upselling 的这个角度来发展啊，因为如果我们只持续的去做这种用户初期的体验的话，这个 business 可能也没办法支持我们去做一个 global 的这个 business。那我们一开始其实就观察到，就是传统的解决方案已经在那里了，但是大家没有去。没有去体验，根本就是在我刚才讲的，就是说第一个价格，第二个对技术的恐惧，这两件事情让他觉得，哎，这不是我，这个不是给我用的，但是他没有办法从这个体验里面去理解到，原来这个东西他后面有还有对他有很多帮助，这是我们后来发现的，就是说其实你的需求是可以透过体验去逐步发展的。那我们的因为没有门槛的关系，所以大家开始体验这个安心科技。那其实人都会去举一反三，就你今天在这个地方解决了这个问题，你会想说，哎，这个科技可以用在什么其他的地方？那你肯定开始就是邻居家小偷啊，或者是你可能是要看 Uber 送来没，然后但是你后来会觉得，哎，家里有小孩， 我这个我家里有老人要照顾哦，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房子哦，等等哦，这个前院后院啊、哦，那这个需求是会发展出来的。那当然这些客户已经会用阿福管家，这是让他第一次知道安心科技的这个价值。当然我们就很希望把这个客户在他的其他他发展出来的需求能够去满足嘛。哦，那所以我们的硬体的 philosophy 并不是说我要做很多种机种啊，发展这个机海策略啊，而是能够去 cover 这个用户他需要的场景，而这些场景他有可能原先的旧手机没有办法满足的。哦，比如说我们可以有更高的画质啊，我们有可以更大的这个角度啊，哦，比如说防水啊，比如说这个夜视功能啊等等的，这些当它的需求发展出来之后，我们是有东西卖给它的。哦，那我们跟这个传统的监控摄影机的市场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是透过用户的体验发展的需求，他已经认识了阿福管家了，然后我们再给他多一点的东西，他不会这个时候拿我们去跟别人去比较哦，就是这个啊，他是 1080P 啊，你是多少 P 啊？那在这个时候，我想就是说，用户他已经信任我们了。那对于我们提出来的方案大家也都会更愿意接纳。对我们来讲，我们也不用花大钱去下广告或者说去好像要布很多的 channel， 事实上我们就在我们自己家里面卖
在你们的 app 上就可以直接
卖，在我们 app 里面
卖。
对，那你认识阿福管家，你也认同阿福管家的产品的品质，你也熟悉他的这个使用方法，那你只要在上面这个就是做一个购买的动作这个 camera 就寄到你家了那你就可以再延续你的这个使用的体验这个一台两台三台四台那我们的商业模式就是这样。
哇，这个我觉得我翻译一下就是有点像大家用手机嘛iPhone 用一用出手表了对不对那手表用手跟手机可以联动嘛，账号是共享的嘛，就用起来就很顺嘛。然后这个换电脑了这个换 Mac 好了因为你的 iPhone 跟 Mac 跟手表是一体的对吧电视这个 Apple TV 对吧好，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们一开始就创造了一个不只是在功能上的安心，其实你们在使用者的体验，然后在他的这个使用的情境上其实也做得很流畅，所以让同时在技术上也让大家有信心，这信心的价值非常的高。所以等到大家还有更多的需求翻译成我的语言呢，叫做旧手机不够用了就是有太多角落都已经放满了，你要再有旧手机，我没有旧手机了怎么办这个时候呢多少钱？29美金吗？还是现在多少？
我们现在有两款，对，一个是室内的，一个是室外的那这个室内的是29.99在台湾好像是卖999吧，
不到1000块台币，
不到1000块。哇塞！那室外的，因为它比较大颗，然后它里面有很多这个防水啊、防晒的这些机构，那它的这个目前的销售价格是39.99，
哇，多10块美金，
多10块，多十块，其实多蛮多东西。
对啊，真的很厉害。那今天的听众朋友们，有福啦有阿福的福啦我们今天会送两台啦那待会我再跟这个企划对一下，应该是啦那好像是会跟留言有关，我们会把相关的一些规则呢放在我们的节目说明栏位里头大家只要参与呢，就有机会得到阿福的福好啦，那我们先回来，就是说，我觉得其实非常有趣啊，就是。你们其实用了一个相对我觉得是低价的，但是又提供了一个很方便的服务，因为我自己有用嘛，然后呢插上电其实跟插上手机一样，而且还更简单。然后呢你们一开始就用了一个我觉得很方便的做法，就是以前要设什么 IP 啊，设 WiFi 啊，麻烦的要命，现在呢是反正你已经是阿福管家的 APP 的用户了，我就把 APP 打开，然后说新增一个摄影机，然后呢他就会把你的这个相关的设定的资料变成一组人类看不懂的 QR code， 然后呢就拿起来给那个阿福摄影机，就那个硬体摄影机看一眼，然后他就会说连接完成啊，类似这样。然后他就经历一个程序以后呢，他就连上了这样子。那据说你们还研发出未来会有更厉害的连线方式啊，现在可能还不能说，但是相信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拿到有兴趣的话，我觉得这会是一个非常好。第一是你可以下载 app， 你可以去体验这个感觉。那你如果体验完以后你觉得不错，你可以用它付费的一些功能，或者是订阅的一些功能。如果旧手机像我一样用完了，其实里面就可以直接买这个999台币，台湾就有卖。但是是不是那个防水的版本台湾还没卖？你要不要讲一下那个销售 roadmap？ 就是因为你们其实我先讲哦，他们现在的这个软体的用户在全世界135个国家以上啦，我觉得应该可能更多。然后呢，硬体就是新出的这个很小很可爱的哦，这个29.99美金的这个装置，还有包含这个防水的版本，在北美、还有欧洲、还有台湾销售，但是台湾是稍微我不知道，现在台湾可以买防水吗？稍微分享一下好不好？
防水是我们上礼拜才在美加在北美上市然后。我们已经用最快的速度目前是预计12月底会在台湾上市。
哇，太赞了！太刚好要过年，对不对？嗯、回娘家是不是？会不会有奇怪的房东跑到我家门口？哎，监控一下。好，那 我自己觉得很佩服啦。就是说，其实你们可以看得出来，你们的用户虽然你们是台湾出发，然后有台湾的工程团队为主，但其实你们的市场有很大一块是国外的用户。然后尤其呢，你们在软体让这个国外的用户使用，而且你们还把硬体的产品卖到现在应该最多的比例可能是我不知道欧洲还是美国，就是这个硬体版本的。
硬体是我们十月有两件事情，一个是新机种在北美上市，
对，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小台的这个是在欧洲
哦，就是这个插电就可以用了，不用手机，旧手机可能还值9900，对不对？你直接999买一台插上去就可以用哦。本来先在北美卖，然后再到欧洲，然后台湾现在也可以买，
对对对。
然后防水的版本是十月的时候在美国先上，
对，然后12月的时候会在台湾欧洲的话可能也是差不多这个时间。
作为一个天使投资人啊，也是一个我觉得你们很低调啦，就是你们也是都不太讲，然后也不太会像有某一些创业公司可能会去参加很多活动啊，或者是什么实境秀啊，当然那些也不能说不对啦。然后你们其实也有很多 AI 的开发或者功能，然后可是你们不会像，就你们也不会就说啊去吹说啊我们是这个对不对这个什么监控界的 OpenAI 啊，就我觉得你们是非常沉稳的在推动你们的 business。 但我觉得你作为一个我觉得已经是前辈了，就是说一个硬体 3C 的产品要打入美国市场，你有没有一些 tips 还是心得可以跟同样也可能也是创业的人去分享？你们现在在 Amazon， 然后评价很高，然后在全美国都买得到，然后北美还不止美国，可能包含加拿大，然后欧洲现在可能10几20个国家的人可以买到，这是一个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事啊。有没有一些什么 tips 还是心得可以跟我们分享？
其实我认为就 Internet 的时代，就是 Internet 本身它就是 connect 到全世界去嘛，所以只要你做的东西这个需求是普遍的，人类都需要的，我讲的是 consumer 的产品，那理论上你就 reach 得到所有的市场，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子。那但是你还是要选择一下，就是说你的需求是从到底是在哪里，然后你要去跟你的用户对话。其实我认为我们这个我们创业的那个时代是这个 smartphone 刚起来，那从 app 出生的这些公司大家都是很 product driven 就是说大家谈的就是这个用户体验啊这方面的东西。那我们的确是花了很多时间，就是talk to users 这个你到底觉得好用不好用啊，到底怎么解决你的问题啊，那你觉得这个好不好啊，那个怎么样啊就是很长一段这个过程啊那但是我们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我们现在觉得 我们好像有点太，我觉得我们有点太偏 Prada 了、我们的这个sales 的思维、其实我觉得一家成熟的软体公司 consumer 软体公司应该要同时拥有这个 product driven 跟 sales driven 的思维、这个是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地方，就是说你东西对你做的这个用户很爱啊，然后说这个评分很高啊，但是你还是要有好的商业策略，你要好的商业模式，你这整个东西你才滚得快、这是我们在 catch up 的地方。但是如果是讲说这个当初这些东西怎么起来，的确我们就是花很多时间在磨那个产品、那美国的确是我们最主要的市场，然后因为它是一个在这个方面比较成熟，然后大家也比较认知然后这一类产品 的一个市场，我们反而没有办法投入太多 的心力在这上面、因为美国它是一个很多元的、各种族群它可能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样、那美国的这个你如果要做一个 consumer 产品的这个行销，你的竞争对手非常非常多、你如果你的规模是这样的话，你很有可能你的努力会打水漂、那我们反而投入最多的可能是日本、因为日本是一个人口也够多，但是它的文化很单一，他的生活形态也都很一致、
对、
也就是说你做对一件事情你很容易、这个放大很多倍、所以日本是我们、实地投入去了解用户啊，是真的实地去跟用户对话啊 focus group 啊，然后、这些那些的、那这是我们在转变从 product driven 的思维转到这个 sales driven的成长的这种方式的这个过程。那我想对我们来讲这个接下来 的发展 也大概是会是这个路径，就是说、你真的跳进去一个市场、然后、去找出一个模式，我们要能够足够的 localize， 然后要跟当地的团队合作、然后、去找到、比过去这种、就是我远端经营能够得到更好的成长。
哇，这个真的很不容易啦哈！大家不管你是创业者，想要从这个 Alex 身上得到更多心得，哎，先来用一下阿福管家哈。那不管你也许是未来的创业者哈，或者对这些创新的科技有兴趣的，我觉得你也可以先从他们的产品的体验开始，我想你会更了解他们的思维。最后两个问题哈，一个是说，创办以来。这个随着世界的发展跟变化，你们的全球用户也越来越多，我相信破亿指日可待了啦哈。那阿福管家有没有带你们到一个从来没想过的地方？有没有一些这个发生的一些故事会让你们非常感动，说不定或者觉得很特别，也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那最后我相信大家听完应该也会很关心这个从台湾出发然后卖到全世界的一个软体加硬体的服务、接下来有可能会是、变成什么样子，那也许大家也会很关心他们即将可能未来要在台湾推出的、这个更棒的硬体啊，或者、这个软体 APP 的更新的服务啊，甚至未来有可能导入一些 AI， 现在已经导入AI 的一些 service 啊，我想有没有一些可以透露的计划、或者是这个大家怎么追踪你们这样，最后这两点。
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既然我们是 target 这个 4.3% 以外的人、这个冰山下面的 这一大块，我们的目标就是说怎么样透过这样的一个产品形式让人口量级最终去得到一个人口量级的这个用户数，那当然我们现在这个已经差不多有 1%、那这个我们会继续努力。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你怎么样去理解这个世界、这个其实坦白讲台湾有人说这个世界新闻、这个报道很少啊，跟这个世界连结很少啊、但是我们在这个题目上面特别需要去理解说全世界每个地方不同的人、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什么，然后大家遇到问题是怎么样、比如说哪里的出生率最高啊，哪里的出生率这个最低啊、有多少老人啊，多少年轻人啊，窃盗率如何啊，那个人身安全呢怎么样啊等等，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花了很多时间、上很多地理课、这个人文地理、这种方面 去了解全世界的人。那目的就是说我们在那个地方要重点要放在什么样的问题上面，然后我们要怎么跟大家沟通、哦、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整个团队来讲是一个很充实的部分、哦、至少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你是可以同样的去更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那讲到我们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其实我们今年有蛮多一些新的东西啊，比如说我们从居家安全扩展到这个人身安全啊、这是我们在过程当中发现同样的一群用户，他可能是一个 house owner， 他可能是一个父亲，他可能是一个母亲他有小孩要照顾，他有老人要照顾、那他除了担心家里面发生的事情之外，这些家庭成员那出门之后也可能会发生危险。我们在台湾有点难想象，事实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理解到台湾真的在全世界的这个范围来讲是非常非常安全的地方、我们每年的 Q4 都会做一个全球安全感大调查、针对我们全球的用户询问大家这个担心什么样安全方面的问题、这个台湾人最担心的就是 COVID-19、去年我们做的结果。那但是对全世界来讲比如说北美跟这个南美洲、美国我们觉得很先进的一个国家，但是遭受过人身攻击、本身攻击不是、言语上面的人身攻击，而是真的被
攻击、
被攻击，被跟踪，被、一些暴力对待的是两位数的 percentage、对，就是说你曾经有这样的经验的超过 10%、在一些国家墨西哥啊巴西这些地方是更严重的、所以我们后来发展一个服务是关于人身安全的、那是一个就是说从位置的资讯来提供家人安心感、同时后续也有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报警的服务。那我们目前正在把我们的 hardware 这个推广到全世界去就是不管在南美洲在东亚，在印度或者是欧洲全球的这些主要的国家使用我们 app 的用户在上面这个一点就可以买到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寄到你家去这是我们预期，我们已经花了大概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大概但我预期大概在一年的时间我们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我们有办法供应我们全世界每一个地方的用户、可以寄到你家去、那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硬体的这个 model、那、我们前面规划了一个三部曲、现在走到第二步、我们第二步防水的 2K 的然后更高的这些 AI 的算力、它可以同时跑好几种不同的这个侦测模型、因为户外的场景这个你同时你可能要看车牌啊，你又要看这个送货的人啊、这你要更高的解析度，你也要更多的 AI 同时的运行，它的这个 AI 算力又更强、那这个是我们第二款的、在户外场景 的产品。那三部曲现在 先不透露、不过这个 也已经是 在我们的这个计划当中了。我想、就是说、提供全球81人安全感、这样 的初衷，那我们用的这些 approach、我们想办法把它执行到底、然后能够在我们现在 1%、那怎么样，比如说我们朝向这个 billion 的
两位数啦，对不对、OK，
对，我们往这个方向前进，大概是这样、
我想大家听完呢应该会有很多的学习跟收获、我觉得 Alex 跟阿福管家其实真的是创造了很多、我们觉得非常非常难以成就的事物、这个包含从台湾出发然后把一个软体推到全世界 1% 的人口在使用，真的很不容易。然后呢从台湾出发然后呢把硬体 也一样卖到全世界的，目前从一部分开始，但接下来也可能是全世界。那同时呢，也接下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技术导入，然后呢，把这个安心科技的服务呢送到更多人的手中。那我相信呢，从这个节目当中，你应该可以听到很多这个过程，这种沉稳的推进有他们自己的节奏。那我相信呢，从他们刚刚的这个分享也可以听得到啦，他们是真的很认真的在把这件事情一步一步的推到全世界啊。这个成员要上地理课，要上这个历史课啊，还要做这个全球安全感的分析调查啊。据我的理解，办公室也是。哎，蛮幸福企业啊，就是说办公室蛮幸福企业啊，但是要做这件事情肯定是很不容易哈。所以大家如果觉得哎这个事情听起来对你有兴趣的，你觉得你有可能也可以贡献的话，哎，欢迎到网络上搜寻啊阿福管家啦哈。我相信应该会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公司，同时呢，我们也非常非常期待它的未来。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今天的宝博朋友说，我是葛军宝博士。如果你喜欢听我们的节目，欢迎点选订阅，下一集就会自动送上给你哦。不论你是在 Apple Podcast、Spotify 上、YouTube 或者其他平台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给我们五星评价、按喜欢、留言或者按小铃铛追踪订阅。我们下次空中见喽，拜拜。